中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的一场会议中，以铸剑为犁实现和平发表对叙利亚问题的政策。他提出了坚持政治解决以及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星期一正式宣布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双边外交接触。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叙利亚问题的最新进展。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表示说，俄罗斯持续不断地对叙利亚的平民目标进行军事袭击，那么华盛顿呢对莫斯科已经失去了耐心了，也怀疑呢莫斯科执行叙利亚停火协议的诚意。那么在美俄暂停外交谈判之后，那么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外交努力目前是不是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在公开台面上面已经撕破脸，但并不代表其他多边的外交努力已经停止。那么事实上，明天也就是星期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高级外交官也将在柏林开会讨论叙利亚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在布鲁塞尔表示，尽管美国暂停与俄罗斯的双边的外交谈判、外交会谈，但并不代表美国已经放弃了叙利亚的人民，也不代表美国放弃了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怎么说。
俄罗斯做出不负责任、极其不明智的决定，让自己的利益与声誉与阿萨德挂钩。这个人对10,000多人遭受酷刑和让自己的人民受到残酷的屠杀负有责任。昨天，美国宣布中断与俄罗斯有关重建停火协议的双边会谈。相信我，这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我要让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了解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叙利亚人民，我们不会放弃追求和平，也不会离开多边机制。我们会通过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通过联合国，甚至是通过小规模的多边会谈，试图找到前进的方向。
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了例行简文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马克·托纳也一再强调，美国并没有放弃多边的外交努力，还是继续支持多边的外交管道。那么此外，美国也将继续确保人道救援的物资呢能够是获得顺利的输送。另外呢，很重要一点就是，美国在寻求叙利亚问题外交解决之外呢，也在讨论其他的选项。那么这些选项包括了军事还有经济制裁。林森，
荣香，我们知道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叙利亚人士的一场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谈啊，那但会谈的录音呢被曝光了，那么就引发了关注。纽约时报有对这个问题呢有详尽的报道，那其中呢克里也提到了中国，那么这是已经报道的，还有哪一些台面上看不到的一些内幕的东西？
短短40分钟的录音呢，可以看出叙利亚问题的错综复杂。那么这场会谈呢是发生在9月底，地点是在纽约，在联合国开会期间的会见会，那么地点是在荷兰驻联合国的代表处。参与与会的人士呢，包括有20人，包括了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还有一些叙利亚的民间人士。克里在会谈当中，闭门会谈当中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动用军事手段，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说服奥巴马政府。此外呢，他对于外交手段并没有可靠的军事靠山也感到相当的挫折。那么我知道克里指出，这个出兵缺乏合法性呢的原因呢，包括第一个，美国的民众一般来说并不支持对叙利亚来动武。那么第二，国会并不会投票来授权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来动用军事手段。这些都表示美国缺乏这个动用军事手段合法性。唯一的例外就是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通过一项决议案，授权多国动武。不过呢，克里也明坦白地说，这项决议案呢一旦被提出呢，一定会遭到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反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唱反调。 我们知道从去年九月底呢，俄罗斯呢对叙利亚进行空袭，并且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提供了军事援助。可是呢，相较之下，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奥巴马政府目前的政策并不考虑军事手段，并不考虑对阿萨德政府动武。美国所在在叙利亚空袭的目标呢，只包括这些跨国界的所谓的恐怖极端组织。那么叙利亚问题呢非常错综复杂，但是抽丝剥茧，简单来说就是一场大国代理人之间的战争，还有不同穆斯林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之间对于叙利亚问题为什么互相对立，也对于叙利亚在寻求和谈还有寻求全国停火的过程当中会显得障碍重重。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